学习的道理，我把它成一个题目，叫觉醒、觉醒啊，觉醒啊。我们先看出埃及记的十九章，出埃及记十九章，十九章的第四节，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第五节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。在这里是神告诉摩西啊，神告诉摩西啊，这时候已经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，所以神第四节是很出名的一个经节。神说，我如同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，这一节很出名，如果你记得住，我希望你把它记下来。如鹰背在神的翅膀上，神就像鹰一样，属天大有能力，把以前的以色列百姓从苦难中救出来。我们在读这些经节的时候，我们要联想到我们旧约以色列百姓的历史，要对应到今天末世的被耶稣救赎的信徒可以把它引申到这个角色。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，其实是耶稣爱我们，救赎我们，把我们带来归他那下面他继续讲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要听神的话，遵守神的教训守神的约啦。有两个重点，神的话跟神的约，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立约的内容重点目的是什么？第六节看一下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。归神做祭司的国度，我们如果把第五节包括进来，有三个形容，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，属神的子民。第二，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，这三个层面来形容这些选民。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，你今天信耶稣，在意义上来讲，你是圣洁的属神的子民，而且有一个属灵的国度，耶稣基督的国度。但这个国度呢，它是侍奉神，所以说祭司做祭司的国度。这些人集合起来就是一个属灵的国度，它不属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，可是又很奇妙，融入世界各地，但他自成一国属灵的国度，他是侍奉神，以祭司的角度来形容。而且他们的生活，他是圣洁的国民，每个人，所以他用国民来表达，属神的，圣洁的，然后又是侍奉神的。这是当初神拣选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对他们的一个宣告一个宣告。所以在我们心里有一个概念，如果你把它集中，这些神的百姓成为一个属灵的国度，神的国度，那今天你把它这个投射反映到末世，这些信耶稣的一样，也是一个属神的国度，这些人就是信徒嘛，就是我们要过着祭司侍奉神的生活。好，我们看二十四章， 二十四章，出埃及记二十四章，看第六节，第六节，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，一半撒在坛上，又将耶稣念给百姓听。他们说：“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”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，说：“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。”我们跳过十二节。耶和华神对摩西说：“你上山到我这里来，住在我这里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们，使你可以教训百姓。”好，第二十四章哦，他这里讲神要摩西带一些那些干部啦，七十个长老，还有亚伦，他们上山，目的是第七节神要跟他们立约了。所以这里一直谈到一个立约，刚刚我们在十九章第五节谈到这些人被救出来，神要跟他们立约，到二十四章呢正式立约，在西乃山，神很庄严很隆重的这样降临山上，所以那个场面非常的庄严肃穆，神跟他们立约，就是第七节那里立约以后。所以 这两章哦，十九章跟二十四章它有一个连贯，连贯到了我们刚刚读到十二节，后来神要摩西上山领受十条诫命，十二节讲的，你上山我要把那些诫命律法石板都交给你。所以以后摩西就上山，这大概是我今天要谈到一个基本的背景。早上陈执事他去载我，今天大白有人载不错，他跟我谈到我们在教会读经的顺序已经又回到创世纪。我顺便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复习，因为这里刚好谈到出埃及记。出埃及记它总共四十章，我还是回顾以前跟你们分享的一个概念，只不过我用更短的话。十八章以前，就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他们受苦受难，然后摩西行那些十大神迹，后来出红海，过红海，然后一直到十八章这一大段，就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。出埃及代表以色列人得到救赎，得拯救，得拯救就是得到自由。透过这个，你对照我们今天信徒信耶稣得自由那一段，可是你被耶稣救赎以后，不是说你可以为所欲为啊，你要学习道理。就像我们刚刚十九章开始，神说我把你们成为一个国度，你要学神的道，听神的话，所以神要颁布他的道理。十九章开始就讲，二十章正式十诫开始出现，神的道理的内容跟规范要他们遵守，要颁布嘛，要立约，所以这里立约表示说很重视，很重视，很正式的，所以出埃及记十八章以后就一个段落，十九章神降临跟他们沟通颁布那些律法，到二十四章就是颁布十诫诫命啊，还有一些生活上所需要的规矩。二十四章我们用今天的话，学习道理，旧约百姓是学那些基本的律法，那这几章就是学道理，我们把它转换用我们的话语。今天信徒被耶稣拯救得自由了，再来呢，你要学习圣经里面耶稣的道理，就是第二阶段。第三阶段二十五章以后，神特别告诉摩西有关会幕拜神的规矩，还有侍奉神，所以后面有颁布做会幕，还有他们真的怎么样正式去造会幕， 会幕是侍奉神，人跟神沟通的一个内容。所以第三大段就是侍奉。所以我们把整个出埃及记四十章你切成三段，第一个得自由，第二学道理，第三侍奉神，三段出埃及记讲完了。这是一个 很简单的重点，然后细节在这三个大纲之下你去发挥，按照圣经的内容介绍。好，那我们刚刚会读到这里，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透过它比较，刚刚那个是一个比较涵盖式的一个范围来告诉我们，做神的子民。好，我们看刚刚所讲的那个出埃及记十九章，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，神说：“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。”万民中，你在哪里做神的子民呢？请问我们今天在什么地方做基督徒？一样的话，万民，全世界，我们今天还生活在世界，所以你是在世界当中。那世界当中，如果用我们很单纯的，不要说人种什么，怎么样，你就用信仰，信耶稣跟没有信耶稣很简单，二分法，用最简单的二分法。属耶稣的跟没有属耶稣的，这样来分。万民之中，我们今天是在万民之中来做信徒，来荣耀神，所以这是一种使命，也是对我们的角色一个了解。所以为什么出埃及记十九章这一段他要强调，因为你要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，所以你是圣洁的，你圣洁的，然后你的侍奉不是属世的，是属神，对神，你是对神，不是针对世上的气构，那个企业不是，世上可能有你世上的工作的主人，但是你最终真正的生命的主在哪里？耶稣。你要找到，透过这些层面来了解，你今天被耶稣救赎是在世界上做基督徒，旁边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，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怎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这个题目很简单，怎么样过基督徒生活很简单。耶稣说你们要像盐，假盐呢，像盐一样，像光，如盐如光，像盐一样，像光一样，生活中不可缺少，而且它有全面的影响力。我们今天对我们的社会、国家、世界有无形的渗透力跟影响力吗？这是我们要在这里探讨的。被耶稣拣选，简单，是他的爱。可是当你 成为这种身份，你同时附带了一种使命，责任。很可惜，耶稣在谈到如盐如光的时候，他说盐若失了味，失去味了，表示说失去作用。光呢也是一样，不少人不能发光，所以耶稣强调那个光不能放在斗底下，你不能隐藏起来，不能失去它的功效，你要清楚的可以影响众人的地方。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以后开始谈到盐跟光的道理，我就不再翻了。耶稣对那一段道理的结论，如果你们这些好行为表现出来，人家看到你的好行为像光一样，人家会感动，会来信耶稣。透过你的见证、你的表现、你的传达，让人看见耶稣的样式，而来跟随耶稣。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想这是一个简单的前言，我们看一下32章，我今天主要讲的是32章。 啊，出埃及记32章。我放假一个月，很高兴。不过一个月我在想说，糟糕，9月份第一周，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什么？一个月想东想西，想这个也不对，想那个也不对，坐立不安。在想就想到这一段，我想可是糟糕啊！出埃及记32章那个亚伦造像金牛犊事件，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上下午，才讲过上下午的，哪有那么多道理好讲？可是整个月脑袋里面就一直重复这一段。我找尽了所有的资料，反复的思考，我想勉强跟大家今天再跟大家分享早上跟下午。那出埃及记32章这里是金牛犊事件，金牛犊事件，我们要先一个也是帮大家一个方式，你可以把这个事件当作一个专题，不一定说研究了，就是我们对它的了解，有兴趣你花多一点时间去钻研，没有特别兴趣没关系，它是一个你把它的故事当作一个题目，它影响我们信徒的生活，可是它的范围不应该到32章就结束，按照它的内容应该32、33、34三章，差不多才一个比较完整，才比较完整。那如果我们这样讲，32章，我们刚刚前面那个到24章，神跟他们立约了嘛？出埃及记24章那里，我们刚刚特别读到，神跟他们立约，接着告诉摩西，你到山上来，我要把那些滑板给你，上面刻着十诫，还有一些要遵守的规矩，颁布给他，所以摩西就上山。然后经过那一段25、26、27、28、29这样一直过来，现在到了32章，所以32章发生的事情那个时间离前面有人认为大约啦，大约40天了，大约可能用摩西上山的时间来做一个估量，确定几天我觉得无所谓，就是说那个顺序，就是说之前神才宣告拣选他们，你们要守神的话，在万民中做属神的百姓，要做祭司，要做见证，神说我跟他们立约，然后接着颁布律法。32章的故事发生在摩西还没下山，所以你可以先假设一个画面，山上跟山下两个场合，这是帮助我们记住了，你好像你的脑袋里面有一个画面，山上跟山下，西乃山，山上跟山下，摩西到山上领受诫命，他个人他个人那边跟神交通40天，算起来蛮长的。你想，如果你个人灵修在家里进食祷告一周，不跟外人见面，好像有点类似闭关一周，其实也蛮久的。如果你又加上进食一周，跟外面的信息通通断绝，手机都切掉，很久了。他大约40天。所以摩西在山上很专注，非常专注，神把该说的都说给他听，十诫重点啊，诫命生活规矩告诉他们，也告诉他有关会幕的一部分，以后要拜神，因为他们要迁徙流离，在旷野流浪，所以神预先告诉他们要做会幕拜神，这些都告诉他了，现在 只等摩西下山把这些传给百姓，他们就可以信仰就进入比较稳定的阶段，凡事都预备好了，就等最后的摩西下山。出埃及记32章这个金牛犊事件，就是在这个短短的最后一个阶段出问题，所以我们先不还没有进入 内容之前，我们看它发生的时间呢，我们会感受到不少事情是在最后的那个阶段，你已经快进入稳定的时候，哇，一下子不小心出问题，最后阶段快进入稳定的成功的阶段，不小心。所以三十二章哦，金牛犊等于是破坏了神跟他们立约，违背神的规矩，做神的子民的这些要求。我们用一个概念，破坏或者毁约，把神跟他们立约这个约哦毁掉，甚至嘴巴讲拜耶和华神，实际上他们要自己做神，造金牛犊。真的他们要拜金牛犊吗？谁在做神啊？金牛犊是他们造的，谁做主啊？自己做神呢、欸、只不过他们的，我们说有人认为他们手段太粗了，比较粗糙，造可以见的偶像。末世的人，不少不信耶稣的人，自己造神，他不是那个偶像，是自己当作神，批判神，批判圣经，批判教会，对错是他，以他讲的算了，自己做神，不要神。所以末世的一些世人，可能比当时那些以色列人更悲哀，悲哀。所以如果我们把三十二章，我现在做一个，先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呈现简介。三十二章如果说他的金牛犊事件是一个毁约的事件，那到了我们可以看到三十四章，我们看一下出埃及三十四章标题，复造滑板，摩西，神叫摩西，你再造两个滑板，那个滑板不会很大，应该是小小的，可以拿在手上。到三十四章哦，神原谅，恢复了，可是滑板已经破坏掉，因为是摩西把它摔碎的，所以神要摩西，你摔碎的，圣经不是这样讲的，只是要求他，你再造两个过来。第一次是神给他的，第二次神叫他，你要造两个石板，跟原先一样，你要造，造好一大早带来，带上山。但是他的用意就是神再把那个石诫再刻上去。所以标题不错，复造滑板，和好了。所以如果你跳过三十二，跳过三十三，它刚好是一个对称。前面是毁坏，三十四章呢是恢复，不止滑板重新立出来，神跟他们之间关系和好。关键在哪里？三十三章，摩西代祷，你用祷告代求，重要的角色弄在中间，怎么样扭转这个信仰的场面，还有他们的角色，透过代祷，爱心付出，没有私心代祷。所以这三章你把它，可能需要把它成一个连贯，但是我这样分析很简单，第一跟第三刚好对称。第一个三十二章毁约，三十四章复约恢复，中间透过摩西的一再代祷，摩西的代祷有三段在这里，三十二章他还在山上的时候一段，到了三十二章下山以后又一段，最后再一段，三次一直带到，即使重复代表说他很迫切很要紧。好，这是我对这 三段、哦、做一个连贯的介绍。所以我们在诠释金牛犊事件的时候，除了一些小细节，小细节它的含义以外，我先把它整体的做一个介绍。好，我们看一下 32章第九节，出埃及记32章第九节，耶和华神对摩西说：“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”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：“耶和华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？”以下省略第九节啊，第九节是神对摩西所说的。摩西因为他听神的话上山啊，我们刚特别读24章12节以后，神要摩西上山，后来摩西就上山了。他一上山，差不多40天，跟神在那边一段时间相处。山下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知道，反而是神告诉他，神主动告诉他。32章1节到8节就是造金牛犊，山下老百姓要求亚伦造金牛犊，所以亚伦就造出来。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详细说明，那个其实很简单。造金牛犊，我们看这时候山下的百姓已经造金牛犊犯罪，摩西不知道。所以我刚一开始要大家，你把画面切割，山上跟山下，山上是摩西一个人跟神交通，跟神交通，领受神的诫命，很虔诚的。山下呢，百姓因为拜金牛犊很放纵，所以你要用信仰的状况来讲，就是山上是敬虔，山下是放纵，两个对称，山上跟山下，山下可以代表世界，代表世界啊。那神在第九节就主动告诉摩西，山下那些百姓应着景象的百姓，因为他们得罪神，所以神在这里表示。看一下第10节，你且由着我，这个讲法有点让人误解，其实不是啦，好像连神的行动都要透过摩西的允许，不是啊？神把摩西当作朋友一样，所以神说：“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。”好，这里有一个神准备将以色列百姓灭绝，便发怒啊！我要把他们灭绝，然后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啊！这里有两阶段。神发怒，因为百姓不光造金牛犊。你想离我刚刚是特别读那个19章跟24章，神选召他们，给他们一个期望，你们要做属神的子民，守神的道理，在万民中为神做见证，侍奉神，有该守的规矩。就他们才没几天，才没有几天就来造金牛犊，对神好像很快就忘记。对神的仆人摩西呢，我记得上次有跟大家讲，他们说那个人这个人讲摩西啊，你看那个32章那里，因为有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这是百姓对亚伦讲的，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，所以他根本不尊重当时的领导者，好像很随便啊。那个摩西不晓得他怎么样了，是不是骗我们跑掉了，还是怎么样？所以他们就要求亚伦，亚伦也不对啊。我们今天没有特别把亚伦抬出来，亚伦可以做一个对神不忠实的圣职人员，也是领导者，很表现得很不理想，他就顺民所愿来造金牛犊，而且协助他们啊，这就是亚伦。所以前面这一大段呢，造金牛犊啊， 他们，你说他们把耶和华神通通忘记吗？又不尽然，他们用金牛犊来取代真神。他们对金牛犊说：“这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神的耶和华。”哦，所以有点混杂在一起。这种混杂最可怕，哦，最可怕。嗯，其实是他们自己的意思啊，他们自己的意思。但是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强调一个，就是我早上可能强调一个重点，就是第十节，因为他们这种举动，等于是背弃神、背弃约、忘恩负义，要自己做主，还要偶像，要亚伦天替他们造神，其实是造偶像，用偶像来代替神。这个故事在诗篇106篇有复述一次呢，复述一次，甚至讲他们把那种吃草的牛当作神来取代真神，把被造物当作造物主，甚至是他们自己的意思，人的意思，以人为主，不要神，嘴巴说拜神，怎么样拜什么样的神，是他们自己在做主，所以等于是以自己做神，所以在这里神很生气，神发了烈怒，烈怒要把他们灭绝，这是神告诉摩西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这是第一个。所以如果按照这里的神表示的，神要把他们灭绝掉，全体通通灭绝，那灭绝了，神的百姓要怎么办？下半句神说，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让摩西你的子孙来代替。还好，摩西很忠心，没有私心，代求，求神怜悯赦免，不然的话我们今天不会讲以色列，会讲摩西，不会讲以色列国。如果这里是成全了，就摩西国了啦，以后就要变成摩西国了。你要知道他那个严重性，在这个阶段节骨眼上，神本来准备把以色列民族通通消灭掉，灭绝灭抓的，所以他用词很蛮精准的，整个民族灭绝掉，神有替代方案，这些人不要神没关系，那用摩西你的后代，你繁衍的后代，神会祝福，成为大国取代他们。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啊，山下老百姓都还不知道，还在天花乱坠，唱歌载歌载舞，他们都不知道哎，所以他们连那个快发生的悲哀的事情都不知道，自己本身的立场有多危险，这是一个危机啦，他们还都不知道。神的心意最早向摩西透露，摩西也不知道山下发生的事情，是神直接告诉他的，后来他下山一看，真的，所以神知道啊，老百姓不知道，所以当他自己还不知道的时候，无所谓，说我悔改了，我改变，还没有。我们看三十二章中间，摩西下山，十五节这里是第二段，他下山，摩西转身下山，手里拿着两块滑板，这板是两面写的，正面那面都有字。跳过十七节，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，就对摩西说，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。摩西说，这不是人打胜仗声音，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，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。摩西挨近营前，就看见牛犊，又看见人跳舞，便发烈怒，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，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，磨得粉碎，撒在水面上，叫他们以色列人喝。我们先看这里，摩西跟约书亚下山，因为约书亚陪摩西上山的， 他们下山的时候，摩西拿着两块滑板，就是十诫。重点在十七节，他跟约书亚一下山，一靠近就听见百姓呼喊声音，他以为是战争。摩西说：“这不是，不是打胜仗，也不是打败仗的声音，是人在唱歌的声音。他们在那边载歌载舞了。”第十九节，摩西靠近营前，看见牛犊，先看见牛犊，又看见人跳舞，变化烈怒，崇拜金偶像。牛犊，这个牛犊可能是他们在埃及所见的，因为埃及是一个崇拜多元的偶像的国家，所以他们可能看到他们的牛犊，可能学习模仿，带过来，然后在那边放纵，这个唱歌跳舞，这里有放纵，放纵，可能也跟淫乱的动作有关系，这个蛮特别的，一直到以后以色列国进入迦南地，他们还受到不同的神明偶像的影响，巴力崇拜也是跟性关系放纵有关，整个都是淫乱败坏，所以这一路过来大概是这种倾向。所以摩西很生气呀，一看这种场面，你可以想象他当时要摩西在山上还告诉神不要生气了，就他自己先生气了，看到百姓这样放纵，他很生气，他把那个滑板摔碎了，还神没有责备他，我们说易怒，他摔碎，你们都不要神，不听神的话，滑板给你们有用吗？没有用。打从心里就不尊重神，不要神了，我在耳提面命来交代给你们，没有用。难怪神说这些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他虽然把这个摔碎，他下山以后看到这种情形，他把牛犊破坏他接着下山以后，他其实他做两件事，第一个责备亚伦，你做什么事情啊？我们看他这个其实蛮精彩的啦。二十一节，摩西对亚伦说：“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？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。”他这里一个形容大罪，这一节是二十一节啦。这个大罪是特别的形容。后来到三十节、三十一节又两次，所以这一章里面有三次同样的用词“大罪”。这个大罪是强调不可挽救的。好像约瑟在抗拒他的祖母的诱惑，他说我怎么可以做这种大恶一样，得罪神，不能得罪神，换了就万劫不复了。所以在这一章里面，摩西他光这个大罪短短的这个前后用了三次，第一个是直接责备亚伦，这是大罪的，难怪神要把你们通通灭绝掉。他先责备亚伦，亚伦推卸责任啊，大家就这样讲啊，那个摩西不晓得怎么样啊，他们要我造牛犊啊，要我做神啊，我就把那些金戒指都丢进去，他自己跑出来啊，哪有自己跑出来的，他们还用那个人的雕刻的工具去雕刻咧，他为什么不讲那么详细，他就推卸责任，人的毛病。我们觉得哎呀，亚伦实在很可悲呀，很可悲。他的身份那么重要，他没有尽到提醒的责任。当初摩西要上山告诉那些干部、百姓有事情，亚伦还有这些长老会替你们解决，你们要听亚伦的处理。这是摩西当时上山的时候特别交代的，结果现在亚伦碰到事情，他没有很安静的去面对，等于是他没有尽他的责任。好，所以我今天的时间不花太多在亚伦，我们就看到摩西上山看到以后，先把牛犊破坏，接着责备亚伦，因为他是领导者， 亚伦推卸责任，接着摩西，因为他知道这个紧要关头一定要好好处理，不然的话整个以色列民族会灭绝掉，会灭绝掉，所以他要26节，我们看25节开始，里面有顺便谈亚伦。25节，摩西见百姓放肆，亚伦纵容他们，这里讲百姓放肆，百姓放肆，亚伦纵容，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。26节，他就站在营门中说，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。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讲，这一句哈，他在这里宣告啊，27节，他对他们讲，神这样说的，所以以下的话是神透过摩西的话讲的，神是这样讲的，内容是什么？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，在营中往来，从正门到那门，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，并邻舍。哇，杀自己的同伴呢？神这样要求，摩西只不过是传达，所以他讲，耶和华神这样讲，告诉那些。他先二十六节先做一个宣告，凡属神的都到我这里来。好，他第一个不分支派，不分谁，他没有先入为主，先没有，他就表明一个立场，二分法，属神的到我这边，对，属神的来站我这边，立位支派、立位子孙都来这边，很简单的二分法。好，二分法出来以后，接着摩西才宣告要怎么处理，这是一个危机处理，危机处理，你不可以去逃避。我们今天有时候在教会面对问题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去逃避，我们讲啊，有代祷有讲就好的啦，有些事情你不能讲，有提到就算了。他这里就讲，好，你们这要等于是一个你们要抉择了，重要关头，他给老百姓知道你们犯什么错。如果不是摩西跟耶稣要下山，好像戳破那个一个美梦的场合，我看那些百姓还在载歌载舞歌颂金牛犊，他都不觉得，一直到摩西把滑板摔碎，把牛犊破坏，然后责备亚伦，接着宣告凡属神的到我这边，最后做一个裁决，这是讲神的要求，你们拿刀进入弟兄姐妹当中，有人跟你不同边，他不要站神这边。所以摩西的立场很清楚，凡是愿意属于神的来我这边，属神的啦来我这边，就立位支派过来，其他的没有过来。可能我一直在看他这一段，可能有些始作俑者，有些带头的背叛，所以在这里被杀掉三千人，那一天百姓之中被杀的有三千人。二十八节，立位子孙按照摩西的话行了，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人。摩西说，今天你们要自洁，归耶和华为圣，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，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。这些细节我们不可以不注意了。立位子孙照摩西的话去行了。二十九节，摩西说，今天你们要自洁，你们既然要归属神，你们要自洁，自洁归耶和华为圣，个人攻击他的弟兄跟儿子。如果你的弟兄跟姐妹信仰已经表示背叛，你要分别为圣，好像那个灰尼哈的举动，灰尼哈出来，民数记二十五章那个灰尼哈， 以神的祭邪的心为心，处理掉败坏的人，得到神的称赞，这个一样异曲同工。所以这里是要求你们要自洁，告诉利未人这些子孙自洁归属神，你们攻击自己的弟兄跟儿子，人有亲情啊，怎么割舍？这里要突破肉身的亲情，使耶和华赐福给他们。神有没有赐福给他们？有，当时没有马上讲，只是这样点一下，如果你这样做，神会赐福给他们。以后利未支派成为十二支派神特别拣选的支派，侍奉神，所有会幕的这些圣工原则上都要立位子孙，而且其他支派要照顾他们的生活，因为他们就等于是专职了，专职圣工人员，他们的生活都要其他支派来负责照顾，这是他们的福气。在这里我们讲摩西他做这个宣告不是凭血气之勇，所以他两个 层面，第一个宣告就是说，凡是属神的愿意归属神的来站我这边，这是第一个立场抉择。第二个，好，你既然归属神，你要以神的圣洁为主，排除这些神不喜悦的，即使有自己的亲人，你也可以以神的心为心，这样子顾全全体。所以这里被杀三千人，因为后来我们再看三十节，三十二章三十节，到了第二天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你们犯了大罪，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，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。如果那些犯罪的通通被杀掉，摩西何必再要求再上到山上再去求神他也没有把握，他说我如今上耶和华那里去，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。所以很可能那被杀掉三千人是带头的，可是摩西不要其他的人以为啊，没关系了，那些头头都杀掉了，我们都平安了。不尽然，神是准备把全族都灭掉的，所以不要给你们这些侥幸的心理啊，我们 没事啊，你们还是很重要的，要 很谨慎。所以摩西继续隔天第二天上山去祷告，很谨慎，他甚至要跟神说，有人讲他这一段祷告没讲完，因为太激动了，甚至祷告讲一半讲不下去，那个我们今天不在这里讨论。他甚至后半段讲，那如果神可以，那用我来代替好的啦，我被灭掉了，让这些人活下来，这是他的无私的心呢。神告诉他，三十三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。个人的重的犯的错，个人担当，不能代替的。摩西他不是讲假的，他讲真的。如果可以，那干脆用我来代替，要注销我的生命册的名，他也愿意啊，无私的爱，愿意牺牲自己，这有暗示，好像耶稣一样，无私的爱心，为了整体。他这样祈求，神告诉他，谁得罪我，谁自己要去担当，个人的罪个人要担当，不是谁取代的即使你愿意也不行，不行但是我们看到摩西的代祷，还有在这一段，所以我们在这里我稍微分析，有些我们就知道，我是用一个大整体的事情的进行来看。摩西把滑板摔碎，责备亚伦，因为他是领导者，你怎么可以纵容他们到这种程度？还有百姓呢，也有罪啊，太放肆了你们要自己抉择，这就是觉醒， 我的题目弄了老半天才出来，觉醒。人生有时候在重要的关头，老实讲啊，我们人生有很多不同年龄的阶段，有蛮多关卡的。从以前我们中国老一辈联考啦，后来好几次的考试，后来进入社会，到婚姻，到就业，很多人生的关卡，对我们来讲都很重要啊。可是有些可能就是一次影响你一辈子的，那个很重要，你那个要很清楚你的立场，你的立场，你的态度很重要，你要做对的抉择，而且你必须把握。好像利未人、利未支派，他们在这一次，他们把握住一个难得一次机会。不然的话，利未，我们谈到利未支派的前途，在这个事情之前是可担忧的。雅各不是生十二个孩子吗？在创世纪，雅各十二个孩子，雅各年老快离世之前，他对这十二个孩子讲出一些预言，祝福的还有咒诅的。为什么有咒诅的？表现不好啊，所以深感动。雅各离世之前对十二个孩子讲的这些有关他们将来前途的预言，当中谈到利未支派跟西缅支派，创世纪四十九章，从那一段的预言，利未支派跟西缅支派前途是很可悲的，你永世很难翻身了，因为他们在利未跟西缅，他们从来到示剑城，那个故事在创世纪三十四章，示剑城，示剑。等于是那个主人年轻少主人少主人欺负西缅跟利未的妹妹底拿，强暴妹妹，被强暴，被欺骗，被欺负，两兄弟不甘愿用欺骗的，要他们行割礼。好，然后他们要接纳对方，对方因为要息事宁人，好接受犹太人的割礼。两个兄弟趁他们割礼还没有恢复，把他们家族都杀掉，产生很不明义，因为神的选民变成欺骗啊、暴力啊、凶杀哦，变成这种特性啊。雅各在年老的时候，因为这个事情耿耿于怀，应该他被神的灵感动，讲出这段咒诅，所以有一个咒诅就是利未跟西缅子孙以后永远分散了。刷起呀！一个家庭如果说你散掉了，不成家庭，分散。所以后来按照历史的演变，西缅真的分散，后来就不了了之了，好像没有了。这个支派好像没有了。另外支派本来也应该一样，可是因为今天我们讲这一段事件，在这里做这个抉择，他们一样啊。你说神真的很奇妙，雅各当时的预言，他们分散在各支派当中，后来利未支派做侍奉神，有没有分散在各支派？有，还是分散，可是不是消灭，而是各支派要去照顾他们，他们就是分别为圣，所以神用这个来特别尊荣他们，你们肯为神放下私心，即使自己的亲人，你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行，神不会辜负，所以把它转过来，神的奇妙作为，让利未支派以后可以成为专职的侍奉神的支派，这是他们得天独厚的福气。关键就是在这一段，所以不容易啊。我们理论上来讲比较轻松啊，你碰到实质上的问题，自己的亲戚朋友违背道理，你要去怎么割舍，要怎么按照道理去处理，很难。所以人情上很难，除非是神的灵感动。然后你看 这些立位支派为什么能够觉醒？我觉得摩西的举动还有那些行为，那些引发他们能够振作，那些举动他们能够好像清醒一样。有时候我们很难哦，有时候我们会一错一错再错，一直浑浑噩噩，除非碰到很大的事情来敲响你的脑袋哦，你才会醒过来。这里就是一个，除非他们大彻大悟，不然的话不会醒过来，也没有马上就清醒了。所以后来摩西第二天告诉他们，我还要到山上去替你们祷告，看神愿不愿意原谅你们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，我要结束了。三十二章啊，最后三十四节，摩西上山祷告以后，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，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，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，我必追讨他们的罪。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，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。哦，要给大家看的是三十四节了。摩西愿意牺牲自己，让他的名字被涂抹，神不允许。三十四节，神说：“现在你去领百姓，去你们要去的地方。”你神还是催促他，你现在要领百姓去，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。在这里，有一个文字的陷阱。神要摩西带百姓去，我的使者必在你们前面，还下面一个呢，到我追讨的日子，我必追讨他们的罪。那些背弃神的，如果不警惕，以后追讨日子我还是会追讨的，不会说就没关系的。好，另外一个看三十三章第三节，领你到那牛奶与蜜之地，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，因为你们是应着影像的百姓。以下省略。所以我说刚刚那个三十二章那个三十四节那里那个讲话有玄机的，没有讲清楚。神告诉摩西，你现在带百姓去，我会派使者在你前面。神自己不去呢，我不跟你们同去了。到了三十三章那里才很正式出现了。所以那个如果神不同在啊，谁敢保证可以平安？你吃得好穿得好，好像很兴旺，神不同在，世上没有拜神的人，这种情况多的是啊。所以对神的百姓来讲，最要紧的是神的同在。在这里，摩西他很敏感，所以有时候神讲的话你要很小心听，还是要他们去。神没有完全切掉，神说我的使者会带领你们，可是神不直接上，不陪你们上去了。摩西也很会听话，百姓也很会听啊。所以我下午讲三十三章那个，他们就听到那个以后哦，很担心呢。所以三十三章开始，他们就很忧愁，很哀伤。哇，心怀高温起啊！当你会觉得神不跟你同在，你会好像醒过来一样，会担心呢，觉醒了。如果你都浑浑噩噩无所谓，你不觉得神同不同在有什么要紧？当你如果真的感受到神不同在了啦，已经放弃你了，你才会开始紧张，那就太慢了。所以有人讲，如果以个人信仰或者教会的复兴，教会的复兴的，用教会复兴的题目来讲，这是一个第一步，觉醒。除非你感受到我今天信仰啊不怎么好，或者一塌糊涂，或者有待努力，除非你有自己这种自知，不然的话你不会额外去追求跟挣扎， 不会走到更好的阶段。所以我们求神哦，开透过这些故事，这些故事其实还蛮有趣的，比那种教条式的好听的多了。这种故事蛮精彩，可是真是砸人内心呢。哦，整个民族差点被灭绝掉。哦，他们还不知道，可是到最后呢，他们有改变，就是摩西的举动，还有带导，还有警告。所以我们求神哦，透过这些故事，也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知道能够觉醒。我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信主即使那么久了，我信仰好不好啊？我是像盐还是像光，还是都不像，完全没有影响力，还或者说那个光已经暗淡无光，或者像失了味的盐。你除非有这种自我的认知，还有你的处境有一些清楚，不然的话你很难再往上去追求。所以当你要往上追求之前，你要先看清楚现在的状况。我们求神带领我们，